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姐妹的信息。她说，感谢主，一切荣耀归给主，在主里面问你们平安。那最近呢，关于婚姻的节目当中啊，说到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再婚，除了你们所说的有三点哈，那我很困惑，我们是基督徒的婚姻，我们家弟兄呢现在已经跟我申请离婚了，再过十几天离婚证就下来了。我其实呢也并不反对离婚，反而呢我觉得离婚是一种解脱，自己带着孩子已经11年了，大的11岁，小的6岁，一直都是我自己，没有工作，很累，我的脾气很暴躁，我自己也没啥亲人，还有两个拜偶像的姐姐，但是我和这些姐姐呢也基本上不往来。我认为的亲人呢就是公婆啊，但是很可惜的是，无论我多么的努力，始终没有真正的成为他们家庭当中的一员。我跟两个孩子呢虽然离他们很近，但是好像又很远，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承担，生病也是我自己去承担。我曾经一度认为我可能要死了，我得肺炎非常的严重，可是那段时间因为没有人照看孩子，我也没有办法住院，也没有人问候和照顾，我自己啊就在家里吃了点药，白肺顽固性肺炎，我居然靠着神挺过来了，这真的是神奇妙的作为，感恩呐。虽然我刚硬悖逆，不听话，不顺服，小性疑惑，又时常怀疑和远离神，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我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都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暴力，语言的暴力，冷暴力，自己很孤独，也很寂寞，也很痛苦。我虽然常常偷偷的流泪，也常常像一个刺猬一样想要扎回去，去扎那些伤害我的人。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暴雪当中离家出走，我丈夫连一个电话都没有，一个信息都没有，没有安慰。我又想到孩子没有人照顾，我就又如丧家之犬一样灰溜溜的回去继续照顾孩子。地狱般的生活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我丈夫看不起我，嫌弃我带孩子在家不挣钱，说我不贤惠，没有别人的妻子能挣钱又顾家，而我只会花钱，还没把孩子照顾好。公婆呢也总是让我谦让我的丈夫，说我的丈夫多么多么好，不好的都是我。我们的婚姻是无信的婚姻，我的丈夫家人还是信主的，这算什么基督徒呢？有上帝的人为什么会让对方过无信的婚姻生活？即使你没有要求，你要考虑对方的需求。我性冷淡时期的时候，他有需求，我还是会尽妻子的本分。总之呢，我的丈夫要决定跟我离婚了，在他的眼中我就是不堪入目的一个垃圾。他屡次在家人的群里逼迫我，公开的说我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群里也会连发56条的信息来攻击我，各种的挑剔和嫌弃。所以我最终决定离婚了。在孩子面前，他总是训斥斥责我这个当妈的不好，脾气暴躁，辖制控制捆绑他们，我不是个温柔的妈妈，温柔不起来。两个孩子也很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太懂事儿。我嗓门大，这些年被家庭折磨得痛不欲生，我经常会在大街上蹲下来哭泣，在厕所里崩溃，我丈夫都是知道的。我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交流，唯独没有办法跟我的丈夫交流。我也很厌烦他，为什么吵，为什么总是冷暴力，为什么总是各种的指责。他所说的控制，就是我时常想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多说了一点。我现在不懂，你们在节目当中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但是我们这种基督徒的婚姻算什么？我们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痛不欲生，反而也许离婚是一种解脱。这个姐妹在信件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怨言，因为这个信非常的长，我们就不在这里呢一一赘述了。但是从这个信件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姐妹现在已经是坠入到人生当中一个极大的低谷哈。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她是不是已经拿到了离婚证，但是面对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需要帮助这个姐妹去重新建立她自己的一个人生观和婚姻观。
看到这位亲爱姐妹的来信的时候呢，真儿心里面其实蛮心痛的，因为她的整个信件呢就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心理情感的一个倾诉，我觉得就像一腔的苦水把它倒出来。当木星在读的 时候，他其实已经想方设法的想要让他有头绪了。木星在读信的时候他已经整理过了，但实际上他的本身的信件呢非常的冗长，也非常非常的没有条理。我觉得他就是姐妹目前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所以我们首先呢要给这个姐妹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求主怜悯你，医治你，安慰你，让你在这个境况当中可以先安静下来。我相信你除非能够真正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才能够想得清楚，你才能够知道到底你现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人生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首先我想这位亲爱的姐妹呢，你里面反复的谈到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婚姻不能离婚，但亲爱的姐妹，你所说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不是基督化的婚姻。你所说的是全家是基督徒，但是你们整个家庭并没有真正的把基督的信仰活在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以至于你们全部都是用一个原则去要求对方。包括你在信件当中我们也看到，的确是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怨言，伤痕累累的一个倾诉，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反省你自己的人生，你的关系层面的问题，你的生命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应当承担的角色和你们现在婚姻破碎你应当负起来的责任，我们并没有看到。整个过程都是你以一个受害人的眼光和角度来分析你与这一桩婚姻关联是什么。既然姐妹你在里面多次提到你是信神的，你希望你的人生荣耀神，你也希望你的整个婚姻最终可以走在神的心里面，但是好像都是其他人导致的，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导致你现在被受伤的受害这种光景，那好不好可以你现在安静下来去思想说，我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母亲，或者作为一个儿媳妇，我在这桩婚姻里面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信件里面有一些的细节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跟我们的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但里面其实你有提到你的先生说你出轨啊，有外遇啊等等，你讲到的是因为你渴望爱，你在社交平台上面特别的希望被爱，你并没有谈到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自己都有提到一个词，就是叫做精神出轨。因为我们在缺爱的光景里面，我们会变形，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形，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认知会变形。那这个变形的过程呢，撒旦就会利用这个空隙去攻击我们，去欺骗我们，让我们误以为我们的认知没有问题，是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了，是别人对待我们的态度出现问题了。所以除非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重新来看，因为我们当然也鼓励你，婚姻的状况太严重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已经签了离婚的协议的话呢，它也为时不晚，就是你需要重新去了解上帝创造的婚姻是什么，然后呢去整理，不是为了说你要再次的重建你过去已经破碎这个婚姻，而是重建你的人生啊！你现在整个生命的状态是流离的，是破碎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千头万绪的，你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你现在最大最大的困惑和挣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是鼓励你现在需要安静到神的面前，重整你自己的整个人生的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这两天呢，我和我的孩子我们在看 The Chosen， 这两年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美剧哈，被拣选的。那刚好第四季的开场呢，就讲到了马太去找主耶稣，说为什么你要让彼得成为我们的一个小组长哈，小头领？我觉得他对我非常的不好，他总是会攻击我，他伤害我，跟主耶稣去抱怨哈，说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一个人成为我们的门徒的 leader？ 我觉得他不配。我在这个美剧当中，主耶稣就非常淡定地问了他一句话，说你伤害过他吗？然后马太就愣了，马太当时就整个人怒在那里，然后马太开始仔细的去回想他和彼得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的时候，他说，是的，我当初作为税吏的时候，我差点把他送进监狱，我如果把他送进了监狱，他的家就破碎了，他的妻子怎么办，他的父母怎么办，哦，原来我做了这么多的错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往往看到别人对我们的攻击，看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可是就像主耶稣说的，你先想想你伤害他了吗？你先伤害他了吗？ 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演到说，马太在经历了自己一番思考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鼓起勇气，要知道在这个美剧当中他和彼得是非常水火不容的，他鼓起勇气去找彼得，然后告诉彼得说，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如果当初我把你送进了监狱，你将会家破人亡，对不起。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里面彼得有一个反应，彼得当时恨恨地看着他，然后转身离开。当时我们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说 Oh no， 他应该张开怀抱说没关系，我原谅你。但是转念一想，宽恕一个人，饶恕一个人多么难呐！不是你马上就可以去饶恕一个人，不是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害，那么多的刺痛之后马上说好，因为主我原谅你，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电视剧当中最美的一个场景就是彼得也跑去找耶稣，说他居然用这样的方式跟我道歉，他以为他这样就结束了吗？然后主耶稣就问他说，你伤害过他吗？主耶稣还问了彼得一件事，他最终有把你送进监狱吗？他把你送进监狱之前你遇到了什么？彼得突然想到说，哦，当初因为他没有钱交税钱的时候，主耶稣让他到深海的地方打鱼，打了很多的鱼，他把鱼卖了以后就补交了税钱，所以他没有进监狱。他一下子意识到说，所有的这一些都有神的怜悯。彼得回去以后思考了很久很久，他就当着众信徒的面把马太抱在怀中，他们两个人没有说话，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没有说我饶恕你了，没有说对不起，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流下眼泪。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彼得跟马太说一句话，说 over， 结束了。所以我觉得那一个场景其实给我们所有的信徒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启示。首先，宽恕别人要从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总认为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真的吗？是别人先伤害了我吗？然后当我们做出一个宽恕的决定的时候，不要马上等待着对方就可以给你一个同样宽恕的心，我们需要给他们时间，给他们经历主的恩典的一个机会，直到有一天当他想明白转身的时候，那才叫和好。所以我也真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哈，我们知道你很苦，我们也真的在你的信件当中看到了你的不易，但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从你自己现在的苦读当中走出来，先去做一个饶恕的决定，也许神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真正的去经历他的心事。马可福音11章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们，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姐妹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我认为还比较中肯的评价，她说我的灵里是混乱不堪的，满是破碎和伤痕。那这些破碎和伤痕不见得完全是他人带给你的，是你现在灵里面的破碎不堪呢，导致你现在面对你的整个人生的时候，你的解读也是破碎不堪的。所以我们非常的鼓励这位姐妹从头开始，你要完全安静地回到神面前，去了解上帝对你生命的这种心意，不是只是单单这个婚姻而已，而是你的整个人生要重建，重新建立你自己个人的身份、价值、你的归属感、你的安全感、你的使命感等等这一切。如果你的人生不整理，你的整个世界都是混乱不堪的。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你继续收听馒头的对话，也可以把我们的真爱住家的一些节目成为你的每一天的这种灵粮，从头开始去重整你跟上帝的关系，然后才能够想得到后续，就是到底你面对你的支离破碎的婚姻和家庭的时候，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